金谷奇观接演前文，上文书咱们说到满文臣和这个焦文姬对坐聊天，说着话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，把姑娘说的脸都红了。未出闺阁的一个幼女哪见过这个呀，三说五说姑娘傻了。小满往前跟身进步，一伸手砰把姑娘就搂抱在怀。原文上说是春风一度，打这儿起只要是家里没人，两人就偷偷摸摸往一块凑合。后来丫鬟知道了，但是丫鬟一般来说跟小姐是一个心的啊，也不敢对外去说，合着家里边呢瞒着这个老头。但是雪里边是埋不住死孩子的，天长日久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半个来月有这么一天，老头出去有事儿，一天没回来，赶等回来之后换了衣裳喝口水，一回头哎，说这谁小满哪儿去了，有人说没看见，老头还挺想的，说聊会儿天吧，站起来转屏风往后堂这儿走，来到他住的这客房这儿啊，一推这个门一看，小满一个人跟那儿睡觉呢，合衣而卧，而且往近前一闻呐，酒气熏天啊，这孩子喝了酒了。要往外走啊，人一走路啊是带起一阵风来，尤其他是练武之人，往外一走脚底下一急，带起一阵风到门口反手要关着门啊，突然间觉得不对劲儿。小满是合衣而卧，没脱衣服睡觉，但是这衣服大襟撩起一点来，里边露出一件红颜色的衣服来。老头一愣啊，心说一小子怎么还穿红衣裳呢，再一瞧不对，这衣服上那花我瞧着眼熟，这个是我闺女的衣服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走了近前瞪着外边衣裳就这么一撩，一看里边这件儿，老头浑身血都凉了，这是我闺女的衣服，怎么上他这儿来了，难道说我出门不在家，两个人想在这儿不敢想了。哎，我说哎哎，你醒醒你醒醒，这一喊他，小满一睁眼啊，哟，您回来了。老头没说话，这眼睛直勾勾的往下看，他自己这才一低头，坐，这脸都白了。这衣服啊，今儿冷，等我找小姐，我这小姐给我这么一件衣裳。你跟谁喝了酒？我外头喝了酒。啊，老头转身出去了，小满坐着傻了，坏了。破了案了，这怎么办，这个也不敢说话了。老头出去往外屋这一坐，手直哆嗦，哎呀，心说千万可别有事儿。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都很难讲。首先说小满，你要是真这样你可不应该，我把你救回来了啊，你也不用说报答我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你说你在我们家住着，你跟我闺女如何如何，说不过去了，扭回头来又恨自己的姑娘。哎呦，孩儿孩儿，从小把你摆楞大了，实指望找一好人家嫁了啊，我见天就这么盯着你，我真怕有个一差二错，有个闪失啊。嗯，看了这么些年，我往家带一个，哎呀，把老头恨的正运气呢。小丫鬟打外边进来，新沏的茶，老爷子您喝茶。一伸手把丫鬟这胳膊吊住了，别走啊，老爷怎么了，我问点事啊。您说。满公子酒气熏天，我跟谁喝的，哎啊，我不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没在家啊，是我没在家，他怎么外边吧， 他跟这跟谁都不认识，他外边跟谁，是邻居对门王大妈，你自己信吧，这不信。说说小姐一块儿喝的，他身上穿那衣服怎么回事，这酒都喝了，衣服送的吧，他为什么送的，那谁知道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您别吓唬我，我真不知道。好，你真不知道，行了，你等着我啊，我去拿刀去，我宰了你。哎呦，哎，您别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小丫头啊胆小啊，扑通跪在这儿了，一五一十把事儿全都说了，老头坐在这儿净剩哆嗦了。嗨，你说这玩意儿怨谁啊，首先说就得怨自己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，我就没想到他那个年纪他那个岁数这在一块儿是容易出事的。可是闺女你也不对呀， 咱们虽然说不是名门之女换门之后，但是最起码这伦理道德是应该明白的啊，爹不在家你行此苟且之事，你哎呀，老头死的心都有，把你小姐叫来。哎，丫鬟出去了，小姐你怎么的了，我没事儿，你没事你这样说话，一会儿你也这样，怎么回事，破了案了，老爷回来这急了，你快去吧，什么事，你快来吧。来到正厅这儿，姑娘往里一走，这是个好孩子，从来也没跟爸爸见过嘴，老头说什么是什么，往里一来一瞧，老头这脸煞白，手跟着直哆嗦，姑娘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坏了，走了跟前轻踢罗裙，扑通跪倒，还没说话呢，眼泪下来了，爹，哎，老头是一肚子火呢，来了我就大嘴巴抽你，我这一脚我给你踢出去，我拿棍子扔你，人就是这个，人有见面之情，又何况这是亲妇女，爱如掌上的明珠啊，看着闺女，老头眼圈红了，你是要我命来的呀，起来坐那儿，哎，坐这儿了，一回头看小丫鬟，都是你，啪，哎呀，这有我什么事，这里头这点火没地儿撒，出去，把丫鬟推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儿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你跟这小满怎么着？爹啊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特别说得来，我也想一个穷秀才这么可怜，你说说，不管他吧也不是事儿，而且来说我跟他挺投脾气的，他也说了他非我不娶，我说了非他不嫁，爹呀，您别生气，您成全我们吧。哎，孩儿啊，说点什么好，你是我呀娇生惯养长大的人，我多希望啊日后你能够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找一好人家嫁出去，你说哎，也怨爸爸，我也是热心肠啊，我往家里边得了，事已至此，这玩意儿你是愿意嫁的，我愿意，人家愿意娶你吗，他说他愿意，他家有媳妇吗，没有，我问了他说没有，我问问他去，老头站起来出去，转过屏风往后堂走，来到客房这，把门一推，一看小满坐在那儿，净剩哆嗦了，歇了虎子吃烟的油子，这通抖了啊！少爷，岳父，哎，大爷，哎呦，你说的我这，坐下。你是真行啊， 他又说好了，我打救你那天，我没指望你能报答我，可你也得对得起我呀，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我闺女他们可都说了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那能假得了吗？我这个老丈，我对不起您，咕噔跪下了，我错了，我有罪，我不对，我忏悔，我错了。行了，你也甭说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就问你，家中可曾娶妻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我一人。你想，我一人住店还喝水呢，我哪有钱娶媳妇？今天你跟我姑娘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下一步打算如何？我娶她。嗯，他可说好了，你是念书人。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我的村子里边，日后你还要进京赶考，倘若有一天金榜得中，你做了官了，你心中还记得凤翔府有这么一家人家吗？哎呀，老张啊，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没齿难忘，今生今世我报答不过来，您哪能说这个话呢？啊，我跟您说，我对天发誓，倘若说我有负文姬的话，那么我不得好死。起来吧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把他拽起来，来在了前厅。啊，瞧瞧小满，瞧瞧闺女，俩人是面带羞涩。老头叹了口气，嗨，这是我上辈子做的孽。行了行了，事已至此，说别的也没用。你们两个人一个愿娶一个愿嫁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就给你们操持着把这婚事儿办了吧。俩人哭通就跪下了，哎呦，这谢谢您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这赶紧张罗着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啊，该买的该订的啊，姑娘的衣服，洞房里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宅了一个吉日良辰，给两个人完婚，村里人也都挺高兴。嚯，你瞧瞧，孩子说人家叫大爷，哈哈啊，外边捡一姑爷来，和小伙子知书达理，会说话啊。现如今人家家里边挺好的一家人，好好过日子，不错。但唯独老头的心里边，有时一想起来，老觉着有点懊恼。可是再一瞧，人家小两口过得不赖，心里也就踏实多了。过了一年，又到了这个科考的时候了。提前这么一个来月，小两口就商量这个事情。哎呀，说这个马上啊，咱们就要科考了，我得进京，但是我又舍不下你啊，所以说这两天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姑娘是个明事的人，嗨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说该去就去啊！你要是因为这个耽误了，你还得怨我啊！你就去吧，没事儿。哎，这跟老头一说，说我准备进京赶考。老头说你去吧，不过咱们还是那句话，考中了可别忘了我姑娘，你可以不疼我媳妇儿，你得管。哎呦，小满哗哗流眼泪。我说您放心，我不是那个人，我得好好的啊，我这个清晨得中，夜晚休书啊，您放心吧。这儿给他准备一切应用之物，带着人赶奔京城。哎，您还别说，到那儿这一考一发榜，头名的状元，呵，大伙儿都来道喜，了不得了。说这可谁呀？啊，满文臣，是这个淮南人士。啊，前面曾经考过没考中，但是这回不错，人家是头名的状元，呵，大伙儿都高兴。这儿归着完了，他得等这个实缺，就等选官，因为这个状元他不是官，他只是你学历的证明啊。有时候你看电视剧，嚯，这人已经新科状元了啊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尚方宝剑，那都编剧瞎编的，没有，只是说今年高考你第一名，你这个不是实际的身份。必须得等着吏部啊，有这个官儿 这一派说哪哪哪儿那儿死一知府，什么什么地儿啊那儿短一知县啊，这一安排得了，你上这儿你上那儿，得等着这个选官。那这个时间有的两年，有的三年，有的有人花钱可能快一些，也有的这一辈子没选上也是有的。这儿考上了，弄得不错，赶快带人又回来了。这一回来，老头心里踏实了，不错，早就听人说了，今年的新科状元不是旁人，是我的女婿，挺好啊。而且来说他能这么快回来，说明他有心啊。你看看他并没有流连忘返，在外边花天酒地，知道家里还有媳妇呢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挺高兴。嚯，整个凤翔全都轰动了。听说吗，状元是咱们这儿的女婿呀、啊！嚯，从上到下这些人都上这儿来道喜来，屋里院外到处都是人。最高兴的就是文姬姑娘，怎么呢？不错，丈夫挺好，挺疼人的，而且人有人才，文也文才。此番前去得中了状元，马上就回来了，说明他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，我这一辈子终身有靠。心里想的挺高兴。这一折腾又是三四个月的光景，没多久上司公文到了，说得让他急速的进京，说你赶紧啊来趟北京，干嘛呢？吏部选差官，就到这个安排你上哪儿上任的时候了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么快的机遇啊，有的等了三五年都有。说你这马上就去还得快。接到消息心里很高兴，但是又发愁。为什么呢？过去来说选官呢基本上就是买官，那么说不是皇上派的吗？对，皇上是派了，但是私下里这花钱是躲不了的。你想上好地方去那得拿钱呐，两个县它差的就不一般，都愿意选好地方选肥差。可是有一节，选肥差你就得花钱，吃完了晚饭往这一坐低头无语，媳妇儿看看呢，你怎么了？有烦心事儿吗？啊、没事，没有烦心事。不对呀、啊，吃完饭你就不说话了，你怎么的了？你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商量。哎，上司公文到来，让我前去啊，选差官，可有一节。我哪儿拿得出这么多钱来？我也问过，怎么着也得带个纹银5000两，少了不管用啊！从上到下，大小的衙门，这些个司官都得花钱运动。如果说这个钱花到了，选一个肥缺，这个钱也能回来，日子过得也好。如果说钱花不到，上司衙门要是怒恼了，哎，慢说做官恐怕呀三五年之内人家都不拿正眼看。但有一节，气呀，我是真拿不出钱来，这怎么办呢？哦，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是应该。嗯，你别着急啊，最多3天，我就能给你想出办法来。啊，3天就能想出办法来？这可是5000两银子呢。嗯，你甭管了啊，我琢磨琢磨吧。啊，你看会儿书吧。姑娘转身出来了。站在院里琢磨这怎么办呢？50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， 可是你说真因为这些个运度费耽误了丈夫的前程吗？想了又想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跟自己的爹商量这个事儿。来到这屋，老头还没睡呢，跟着坐着喝茶呢。爹，您没睡觉呢？哦，闺女，我没有，不困。坐着。哎，啊，这两天您又累坏了吧？我累什么呀？我姑爷中了状元了，这是好事儿。我哪能累？每天你别看来这么些人，贺喜的人呐，这些个人，我陪他们喝酒，陪他们聊天，我露脸。咱们家这就算出人头地了。孩子啊，哎呀，当初我还瞒着自己，你说是我一时之错，往家还领个祸根来。你看现在看，我这还对了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得说是我姑娘慧眼识人呢、啊。嗯，哎呀，你怎么就知道她日后是个状元呢？高兴。哎，孩子，你有事儿啊？怎么了？说了半天话，老头自个儿乐，姑娘那儿啊，他不对。这不符合正常的说话的方式，这俩人都在这儿，您挺好的是吧？啊，我挺好的啊，有功夫上家去，哎，不去了，这才合适呢。您挺好的啊，啊，有功夫上家去，嗯，那准有事儿。姑娘说话就是应付，老头一瞧，怎么了，孩儿啊？有什么事儿说说吧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爹啊，咱们现在能拿得出5000两银子吗？啊，5000两银子！哎呦，闺女，这可要短了。干嘛用啊？哎，刚才我跟您姑爷聊天嘛，他得进京啊，运动他得差事去，上上下下大小的衙门这些个司官都运农到了，得5000两银子。有这银子是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可就耽误他这个头名的状元。哎，5000两，孩儿啊，咱们家原来倒是有点，可有一节也没有这么些了。而且这么些年来吧，你说说，我也什么都没干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家里边有点坐吃山空，是不是？我还挺高兴，说这回姑爷当了官了，咱们家慢慢这就算行了。这回你要说5000两，那就只剩下卖房了啊！家里的钱拿出来，把房子再卖了，看看要是再凑点什么，兴许能成啊。不过闺女，我听你的，你要说愿意的话，那咱们就找人哈。爹，按说这个老宅子是不能卖是吧？可现如今您说挤着到这个程度，不卖也没辙。不过呢，也有好处，这个银子拿出来，您姑爷做了官之后，咱们也就不在家住着，咱们就一块儿啊，都跟他上任去了。到了那个地儿，岂不是就有好房子住了吗？啊，做几任官，嗯，再买大房子也不成问题。哦，行。我没事，儿啊，你就是爸爸的心头肉，你说怎么着，爸爸就听你的。这把老姑子扔到哪儿都成，而且现如今这么好的姑爷，这么好的姑娘，那我有什么可怕的？行，没事，爸爸听你的，明儿咱们就找人啊，归置东西，给他凑钱。转过天来，老头是个爽快人，真找人去了。来吧，看看我这房值多少钱啊？这一坐价。房子卖，东西多少钱？家里还有这么100多亩田地，啊，连着田搁了一块，多少钱？还有点现银。姑娘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，都放了一块，最后凑了5400两银子，啊，拿过来之后，说郎君呐，这5400两银子是咱们全家的身家性命，我父现如今为了你的前程，把家全都毁了。没有别的，希望你仕途顺利啊，到了京城去找一个好的肥缺，到那会儿接我们一同上任，咱们全家人就算缓过来了啊。这钱呢，你这样，我们留下100两安家，最起码得 先租房先住下来，我们留下100两，剩下5300两你带走。嗯，希望你啊赶快的找一个合适的差事。哎呦嚯，小满着眼泪哗哗的，气呀气呀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我找遍了天下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好的人了啊！岳父老大人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，贤妻你更不用说了，我有这个现如今这个身份都是你们给我的，你们爷俩就是我重生的父母，再造了爹娘一般的。嗯，在家中静候我的好消息。这归置好了东西，带着钱赶奔北京城，家里边给人腾房吧，腾房归置东西，应用之物不卖的全弄出来，这个老宅子就卖给别人了，自个儿呢又租了房，老头带着闺女带着两个丫鬟一块过日子啊，心里想我们等着吧，等这消息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接我们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这位满的人，状元爷由打家中出来赶奔北京城，来到这儿先到各个衙门口去投文，把自己这个简历四处的撒了一下，那又找司官大人把这个地址全问清楚了，今年都有哪儿，说有这儿有这儿有这儿，有这么13个地方啊，需要有差官前去，挑来挑去一看哪儿最好啊，直隶广平府这儿短一个知府啊，如果说上这儿太棒了，因为这儿离着京城也近，可是呢他又不归京城这些个大官们管，跟这儿不敢说独立为王，最起码方前附近这个广平知府他能说了算，所辖的这些个县也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地方，那谁要上这儿来是一个肥缺。嚯，小满可算是运动开了，花钱如流水一般，各大司官各大衙门每天求人呐，告啊大伙儿给我们帮忙吧，想方设法吧，反正运动了有这么将近2个月，终于圣旨下来了，派下来了，小满是广平府的知府。呵，心里高兴啊，你瞧瞧这事闹的啊，想吃兵下雹子这个事儿啊还就定妥了，现如今我是广平知府，我得赶快归置好了东西啊，接我的妻子接我的老丈人，我是先奔凤翔府接他们来，带他们跟我一块儿到广平上任，这家人家对我是太好了啊，我一定得对得起他们。屋里边东西都归置好了，把车也都预备完了，那准备着回凤翔，有打外边来一人进门就喊，兄弟兄弟，文臣你在哪儿了？嗯，随着声音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这个岁数有30来岁，大高个儿，往里边一走四处撒摸着，兄弟文臣哪儿呢？小满一抬头，哟呵，不是外人，自己本家一哥哥啊，论着来说是本家大爷，因为都是姓满，但是各家大排行一算呢，人家岁数是最大，在家里边呢都管他叫大哥啊，人们一喊是满老大。那满老大进来了，哎兄弟，哎呦我的哥哥耶，您怎么在这儿了？嘿兄弟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你这干嘛？我回凤翔。嗯，凤翔不能去。